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那在这里，我祝愿大家新年平安，主恩满意。几天以前，当我们思想圣诞节意义的时候啊，大家都该知道，主耶稣降生啊，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如果是基督徒，就应该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意味着什么。那小孩子的诗歌是这样唱的：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了。读过圣经的人呢，都应该知道约瑟的故事啊。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无论是他被卖作奴仆，还是呢蒙冤啊做监牢的时候啊，他都百事顺利，他手所做的事情啊尽都顺利。那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希望有神的同在。但神与我们同在呢，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在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如果我们不圣洁，就不能见主，更谈不上啊有神的同在了。那么我们在前面的主日讲到了教会和个人如果能够成圣的题目。那么今天呢，在2019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要来思考讲论有关婚姻家庭圣洁的事情。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是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它包括有恋爱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的圣洁呢，在乎于这三种关系的圣洁。关于基督徒在交友啊、恋爱啊、婚姻中要如何持守圣洁，是经常讲的话题。大家或许以为这就很简单嘛，男女之间、夫妻之间不要做不圣洁的事情，那不就好了？我们教会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啊，注意在同异性交往的时候啊，不要越规矩。比如呢，不是夫妻的弟兄或姐妹啊，不要单独相处；热恋中的弟兄或姐妹啊，尽量避免在幽静的地方相会啊。那牧者和姐妹谈心的时候、交谈的时候啊，最好在有人能够看得见的地方等等。这都是我们经常互相交流、彼此提醒的事情啊。不少弟兄在上网啊，在看手机的时候，他们就自我设限制，尽量避免沾染污秽啊，或者是被诱惑犯罪呢，失去圣洁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值得提倡他敬虔的行为。但是仅仅守一些规矩，设一些自我的约束，并不能够保证我们的婚姻就是美满的，我们的婚姻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呢？不少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还没有婚嫁啊，需要预备好来进入婚姻。即或你已经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儿女啊，将来也会遇到婚姻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有必要来围绕婚姻家庭的圣洁这个题目呢，来做比较深刻的思考。那我们先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在地上得享平安，把荣耀归给你。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在恋爱关系、夫妻关系或父母儿女关系的这三种关系中啊，哪一种关系最受大家关注？我想啊，应该是恋爱关系啊。因为在我从小听的这个童话故事的当中啊，讲到王子与公主恋爱的故事呢，篇幅都很长。那讲到夫妻关系，通常只有一句话：王子公主同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不对？讲他们结婚以后生儿养女这方面，基本上好像很难看到啊。那我们现在读的小说，我们看的电视，我们追的电视剧，总是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曲折离奇、浪漫美妙的恋爱故事。在男女主角成为夫妻的时候，这个故事是不是就该结束了？ 在理想的当中啊，人们总是把婚姻当作美好爱情的幸福结局，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常常把婚姻比作爱情的坟墓，对吧？如今在世上有不少的人呢，有婚姻恐惧症啊，恋爱他可以，甚至同居都没问题，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他们害怕进入婚姻啊。那有些人喊的口号是什么？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啊。他们不求婚姻的结果，只求啊享受恋爱的过程。那如果我们读圣经啊，你就会发现，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和家庭呢，与世上人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啊。在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的5:23-6:4，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段比较集中的讲到了婚姻家庭的经文。从这段经文你能看到有什么不同？他讲到了夫妻的关系，讲到了父母儿女的关系，但他缺了一样，他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恋爱的关系啊。我们如今都已经习惯了先谈恋爱然后再结婚这样的程序，但圣经里面的人物呢，多半啊都是跳过了这个恋爱阶段呢，直接进入到婚姻。甚至你可能会反过来说啊，他们不是先有后婚，是先婚后有，也就是说是先结了婚再谈恋爱。圣经里面的以撒和利伯家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他就是先结了婚再谈恋爱，是一个典型啊。那这个想法和做法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人来说是绝对落伍的啊！大家会说，那你不交朋友不谈恋爱，你怎么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合得来呢？如果直接进入婚姻啊，就像是跳到水里面给淹死就自杀了啊，太危险了。我不反对这个说法，因为我和我太太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啊。那我的儿子女儿他们结婚，我也没有找媒人给他们说和啊，他们也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都同意啊，恋爱是盲目的，对不对？不少进入婚姻以后出了问题的人啊，都后悔说当初就是谈恋爱冲昏了头啊，弄瞎了眼睛，早知有如此的结局，何必当初的草率呢？既然说恋爱会让人失去理智，怎么又说要通过恋爱来了解双方是不是适合做终身伴侣呢？那如果说按照媒妁之言啊，来结婚呢就是跳水自杀，热恋的时候结婚啊，恐怕是要怎么样，要算是掉到火坑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当如何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按照圣经的立场和原则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呢不要从交友恋爱来看婚姻，而是从婚姻反过来看交友和恋爱。也就是说，我们找对象谈恋爱的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啊，不要滥交男女朋友，更不要婚前呢过度的亲密呢失去了贞洁。你觉得这样讲对不对？至少对了一半啊，或者说只是对了一半。今天男女交往的过程中呢，有许许多多的不圣洁的行为，或者是因为他们内心的空虚需要有人陪伴，或者说是肉体的喜欢啊，或者说呢是害怕找不到对象，他就开始了异性的交往。那这样谈恋爱是不是真的自由恋爱？这应该算是肉身所催逼的强迫恋爱，结果呢往往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反过来说，你一开头啊就是为了结婚来谈恋爱，就安全得多了。因为你会想一想，他是不是一个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他是不是爱慕虚荣不能够勤俭持家的女人，是不是双方都有一样的价值观来教养儿女，彼此呢和对方的家人呢是不是合得来，现实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如果这样的话，在你还没有被恋爱冲昏头脑之前啊，你还有一点点理智来做一些选择。这样做只对了一半。为什么只对了一半呢？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就很重要啊。 但是对于蒙召做圣徒，要承受天上基业的神的儿女来讲啊，比婚姻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婚姻才算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合神心意的婚姻，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对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婚姻有一致的看法，他们就从这个出发点去交友去恋爱，不但能够找到正确的对象，更能够在结婚之后啊，少走许多的弯路。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回头来看看圣经里面所描绘的这个婚姻。最明显也就是最早的婚姻，那当然是亚当与夏娃的婚姻，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你说怎么说这是婚姻呢？你在这里找不到婚姻结婚这个字啊。但是呢，你看耶和华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婚姻，因为这里用了妻子两个字啊。圣经不是说男人离开父母与女人成为一体，而是说与妻子成为一体。圣经很清楚地说明啊，婚姻是一男一女二人的结合，因此呢，同性的婚姻、多妻或者多夫的婚姻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这是耶和华包办的婚姻啊，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经过自由恋爱的阶段来直接进入了婚姻，他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也是一见钟情。当亚当看到夏娃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神所配合的会不会有错误？不会啊。那相比之下，到了挪亚的时代，在神用洪水灭世界以先啊，圣经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如果我们把神的儿子理解为属神的人，他们看见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也就是如今人们所谓的自由恋爱，和现在的自由恋爱也没什么两样。首先看看有没有眼缘，娶来为妻，他这是多数的妻，往下还有不太好听的话，和女人们交合生子啊，好像是指的是淫乱的私生孩子，这些都是世界遭审判之前必有的混乱现象，与当初神所设立的婚姻呢，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那到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神为亚当和夏娃分配了以后，耶和华去哪里了？是不是神计划让他们去度一辈子的蜜月啊，不打扰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去过日子，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呢才过来帮助他们，这是一种想法。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神啊，真的是想要继续的与他们同在，时刻都不离开他们。你觉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他们小两口好好的去过日子呢，还是说神要住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时刻不停的在一起呢？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你怎么样定义婚姻啊，也决定了你怎么从这个婚姻的定义里面回头去交朋友去谈恋爱啊。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呢选的是前者啊，他们虽然感谢神为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配偶，却不知道结婚以后呢，神有心意想要与他们同住啊。他们在神的面前缔结了婚约以后呢，就忙着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虽然口里面说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有些时候还会写成条幅挂在他们家里面非常明显的位置，但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做主啊，不需要神来过问。只等到家里面出了状况，有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才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苦苦哀求。 那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神在人的婚姻当中啊，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想一想，起初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把修理看守的工作呢给了亚当，预备好了食物给亚当，还给亚当安排了一个动物的大检阅啊，所有的动物都在他的面前走过，让他来给这些动物起名字。我们想一想，当时亚当和神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词来描述啊？我想应该用情谊深厚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交通非常的密切，在一起非常的快乐。神看到这件事情，他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啊！他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造了夏娃。如果神与亚当之间有这样的深厚的情谊和许多的快乐，加一个夏娃是为了增添这样的情谊和快乐呢，还是说就让他们走吧，反正是眼不见心不烦？我想啊，亚当夏娃和神在伊甸园里面同住，这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神设立婚姻的心意是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心意从开始一直到永远都没有变了。如果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最后，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的一个宣告，在启示录的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念这红色标注的6个字啊，他要与人同住。我们常常说交友找对象，我们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为什么？什么原因？就是他要与人同住。你要神到你家里住，你的妻子呢不想与神来同住，你们的婚姻是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如果你们夫妻，你们想好了，我们要神来与我们同住，但是呢，你那个有了自我意识的10来岁的听儿子的孩子，他不要神住到你们的家里，你们这个家是不是有麻烦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劝弟兄姐妹啊，早早的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信主啊。他要与人同住，这是神在人婚姻中的心意。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婚姻的目标清楚了，是他要与你同住，神要与你同住，那么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说我跟他谈恋爱，我结了婚以后，神还能不能够住到我家里？你从这样的前提下开始交朋友、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最后呢把孩子送出去，整个这个过程中啊，你会不会把不圣洁的事情、把不圣洁的行为、不圣洁的思想放在你们的当中？不会啊。反过来说，我们要把在地上过快乐的日子作为我们婚姻的目标，我们要享受二人世界浪漫的爱情，神就成了第三者，就会逼你关在门的外面。如果这样的话，结婚找对象是找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啊。但如果你立定心志，在你的婚姻家庭当中啊，有神要住在你们的里面的话，不但是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而且要考虑他是不是爱主的弟兄还是姐妹。所以说我们不是要把基督徒找对象一定要找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当作律法规条来守，而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自己爱主，并且呢与爱主的弟兄姐妹呢结为夫妻，这样才可能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使神与他们同住，成为他们家里的主。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啊，我们祷告求神来怜悯，让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早日信主，让神啊也成为他们家里的主。恋爱关系要成为圣洁，不单是要逃避私欲、远离淫乱，更是要按照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世上的标准来选择对象。目的呢是要神可以住在他们的婚姻里啊。 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的明确的讲述了合神心意的夫妻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夫妻之间彼此该做的事情很简单，在屏幕上用红字啊标明出来了，它就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是非常长的一段经文啊，红色的字数就是关键的字数实际上很少，只占五分之一，五分之四呢是来解释说明。如果我们不明白或者是说不接受圣经这里解释说明的理由啊，就几乎不可能按照圣经的说法去行啊。在如今的现代社会，男人和女人是同工同酬，政治经济地位呢也都平等了，丈夫你凭什么做妻子的头呢？现代社会女人都是读过书有文化，甚至学历可能比男人还要高啊，在许多的事情上女人呢都比男人更加的有聪明，更加的有智慧，你说妻子凭什么还要凡事顺服丈夫？我想没有人敢说神在这里的启示成问题啊，但是呢人们会想啊，是不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保罗啊有历史的局限，我们好像不能够完全照搬过来啊。如果我们认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理，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明白圣经解释它的理由，接受这样的理由。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啊，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话。圣经在这里啊，它设立丈夫为妻子的头，它有个理由，就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尽管时过境迁，现在基督是不是教会的头？仍然是。和历史背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神所定义的婚姻里面丈夫做妻子的头的顺序有没有改变？姐妹说有没有改变？弟兄呢？基督做头的榜样是谦卑做仆人来服侍人，丈夫做头呢也当谦卑的做神的仆人，服侍谁啊？服侍妻子。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神设立丈夫做妻子的头，不是要超权管束妻子，而是要做仆人服侍妻子。接着圣经又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意思就是说按照基督的榜样，当妻子有任何的危险的时候，丈夫要干嘛？要救他啊。因此呢，丈夫做头的荣耀来自于谦卑的服侍妻子，勇敢的救主妻子，并不是要骑在妻子的头上作威作福。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听到传道人讲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为了安慰不服气的姐妹，他就说没关系，丈夫是头呢，妻子是脖子，那脖子要让头往哪儿转，头是不是必须往哪里转？这就是个笑话，开玩笑，气氛活跃一下免得太尴尬啊。那如果有些姐妹啊把这件事情当了真，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说啊，丈夫做头没关系，我是脖子，我让他往那转往那转，这个叫做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妻子顺服丈夫榜样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如今是不是教会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无条件的顺服基督？是不是？因此呢，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仍然是没有条件的。丈夫爱妻子呢，不是因为妻子可爱，不是因为妻子配得爱，而是呢按照基督爱教会的榜样。基督爱教会是怎么爱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知识的，都是博士硕士，好像外面的行为也挺光鲜的，他就爱我们，是不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可爱的人，我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 说基督爱教会是这样的爱，那我们爱妻子，不管她长得丑，不管她脾气多么的暴躁，不管她的饭做得好不好吃，不管她是胡搅蛮缠，我们爱不爱她，我们要爱她啊。基督爱教会是爱到舍己的地步，那丈夫爱妻子呢，也要为妻子舍己。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啊，基督爱教会不是被动的接受有污点有瑕疵的教会，它是主动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周围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爱妻子呢，也不是被动的要接受妻子的毛病，而是要主动的帮助妻子啊，在基督里面成长，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圣洁无瑕疵的，然后呢就是可爱的妻子啊。基督爱教会怎么爱，我们丈夫爱妻子也要怎么爱啊。那么神要求丈夫爱妻子所付出的，会不会超过他现有的能力？不会啊，因为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们有能力怎么样爱我们自己，我们就有同样的能力来爱我们的妻子，对不对？最多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太太，这就是舍己的爱。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有个理由啊，他是讲的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妻子啊如同自己丈夫身体上的一部分，身体上有了毛病我们尽量去治，而不是割掉扔掉，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任何想离婚的念头啊，因为我们已经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如果说是有任何的毛病，我们就想办法给他治，那我们的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对不对？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在这里呢，神通过使徒保罗向我们启示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在永恒中不分离啊，神要借着教会呢与人永远的同住。神设立的婚姻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他也是为了形象的揭示基督和教会永远不分离的这样一个奥秘啊，按照神的心意建立的这种美好的夫妻，让我们来体会将来神与人永远同在到底是一个什么好处。如果我们在婚姻上随随便便啊，你说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我们将来与主同在的美好吗？后面是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妻子敬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值得敬重，而是神把这个做头的权柄给了她，敬重的是神的权柄，而不是敬重这一个不值得敬重的人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些解释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记不住，我们就有一个缩减版啊，我们把任何的理由都缩减成神要与人同住。我们可以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神要与人同住。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因为神要与人同住。你们个人都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因为神要与人同住。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因为神要与人同住。一个蒙神悦纳的婚姻是为了彼此帮助，夫妻一同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婚姻呢能够与主同行啊，使我们得以成圣，让我们能够安然见主。今天有不少的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都要有誓言，但是这个写誓言真的是一个难题啊，很难写，有不少的人啊都从网上去搜一搜抄一抄，有的人直到结婚的头一天呢才上网找。这个誓言其实可以很简单啊，最好在你约会的头一天你就明确彼此的誓约。你可以问对方说啊，你愿意和我一生与主同住吗？一生同奔天路吗？无论是富足贫穷顺利患难，永远一起对主忠心吗？这不是结婚以后你体会出来的新的发明，也不是基督徒的口号，而是这个婚姻的本分啊，因为神要与我们同住。在以弗所书的6章1-4节讲的是父母儿女的关系， 同样呢，我们在屏幕上把基本的法则呢用红色标注，褐色的呢是解释说明啊。那六章的一到三节，是讲儿女如何对待父母。只看红色标注的文字是这样的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这好像和我们中华传统的孝道好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儿女理所当然的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中华传统这个孝道，如果理解对的啊，就是美德，那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呢，应该是美好的事情、美善的事情。如果是理解错了啊，就成了糟粕。比如说，儿女理所当然的要听从父母，经常被解读成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这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糟粕啊。这里用了在主里来定义、来限制如何听从父母，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过分的解读或者是错误的解读。如果没有神，如果不在主里，父母的话就成了加在儿女头上的这个至高的权威啊，你必须听从，没有办法去反驳啊。那在主里就不一样了，是非对错的标准是谁定的？是神定的啊。父母的话如果说合神的心意、合神的标准、合乎圣经，我们就听从。那违背神的标准呢？听不听？我们就听啊。但是圣经说孝敬父母，这个圣经里面的孝敬父母呢，是有尊敬父母、使父母有荣耀的意思。所以说，当你觉得父母所说的话不对、不能够遵照执行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强硬的反驳给他怼回去？你不能啊，不要使他觉得被冒犯，不要使他觉得脸上无光啊。所以说，因为我们要使父母得着尊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他讲到不可黏着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他是说把劝父亲、劝母亲的这个标准用来劝老年人。那么可以反过来讲啊，我们对待父母要温和的劝告，不能够严厉的斥责啊。圣经里面孝敬父母呢，不是简单的在物质方面照顾他们的需要，还要使他们得着尊荣。这是容不容易做到，让父母脸上有光。我想我们中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让父母脸上有光，到普渡读书，在普通做教授，说起来真的是都脸上有光啊。如果你遇到父母不通情理、缺少良善啊，你让他有荣耀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说神呢，不但是用那个诫命来要求人孝敬父母，而且用了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的应许来奖赏那些孝敬父母的人。六章四节呢，是讲到父母如何对待儿女。如果只看红色标注的文字是这样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养育他们。那这里呢没有提到母亲，根据丈夫是妻子的头和夫妻一体的这个原则呢，这里的父亲也就代表了父母的双亲。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养育他们，很接近现代社会的法律道德的规范啊。在现今的美国，父母不能够严厉的责罚儿女啊，不然的话你会吃官司。那养育儿女呢，也是父母应该尽的这个社会责任。在和合本圣经里面，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在圣经的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不要激怒儿女。激怒儿女是不信神或者说灵性不够成熟的父亲们啊，经常犯的错误，不但是不容于现今社会的规范呢，更不合神的心意啊。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赏赐，父母只有管理儿女的权利，他是儿女的管理者，但是呢，他不是这个儿女的主，神是儿女的主。因此呢，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儿女。至于父母如何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儿女呢，有许许多多的细节，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总而言之，要是父母儿女的关系圣洁，也只有一个诀窍， 就在这个关系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神与父母儿女能够同住啊。我们今年呢讲了一年的敬畏神得以成圣的这样相关的话题。要知道敬虔和圣洁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美德，更不是人们远避世俗，我们到一个什么修道院里面去修炼，能够修出这个圣洁，修出敬虔。我们是要把自己交给主啊，让他借着教会，借着家庭，借着配偶，借着儿女，一点一滴的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啊。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在凡事上彼此顺服。我们弟兄姐妹、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我们要彼此顺服，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军装，就像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说的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真理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无论是在婚姻交友还是恋爱，我们一起这样做呢，我们就有福了，我们的儿女呢也就有福了，因为神必然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了你在婚姻家庭中的心意。感谢你为了与我们同住，差派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用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分别出来归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恋爱、婚姻和父母儿女的关系中成为圣洁，使你能够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成为我们家里的主。我们感谢你在2019年对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的婚姻家庭的保守看顾，我们为你所赐的一切恩典献上感谢。求你在2020年继续用你的话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在世人面前活出你的圣洁和慈爱，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